明慧广播电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7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一定要学好法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1日。我发现很多同修不注重学法，学法的效果和数量都不够。还有的同修虽然重视学法，却只重视学转法轮，不重视学新经文。虽然很精进，但是因为对法认识不足，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，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我觉得就是学法太少，师父很多讲明的东西都不知道。我是属于悟性非常不好的那种人，说难听点，脑袋就像生了锈一样转不动。我现在还记得上小学时成绩就是倒数，后来因为我比别人更加努力，好不容易到了中上的成绩。修炼中我知道自己悟性不好，向内找不行，思考能力不足。我能够在正法中走到今天，全靠多学法。我在学法上下了很大的功夫，我把师父讲过的所有讲法，除红银五六之外的经文全部背了一遍，其中转法轮也背了很多遍。现在学转法轮都是背着学，师父的评语背了一遍，明慧编辑部文章也几乎熟读能诵了下来。师父讲过的是法，修炼中肯定都要遵循，所以我就认为师父讲的法都得记住，背下来是最好的办法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一个学生想要学习好，是不是得把课本背得滚瓜烂熟？那是当然的了。反正我记得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是这样，后来才能够很有底气的上考场。我主要是背转法轮，但其他经文我也至少得背过一遍，就是这样才能避开了无数的旧势力安排的磨难，也看到同修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。这主要是靠法来指导，遇到很多事情我心里都会非常明确的知道这件事情符不符合法，能够判断出来，不是靠我想出来的，是背过的法显现出来，背法中明白了法理，用法来指导的。我不会主动去找同修交流什么东西，但是如果师父安排的让我恰好碰到了，我会指出同修的问题，主要是原则性的问题。我发现很多同修由于学法太少，法理知道的太少，师父讲明的原则性的东西不能错的，还在犯，不停地犯，反复犯。特别是大陆协调人、名人，在同修中活跃的人，爱表现、爱表达的人，很多人看似做事一大堆，由于心中法太少，法理不清，干了很多干扰正法的错事，可是自己并不清楚。我经常看到这些人干的这些事，真是觉得胆战心惊，劝了也不听，很多人还非常强势。我就在想，如果他们多花点功夫来学法，是绝对不敢在同修中如此高调行事，胡乱搅和的。我主要是挤出时间来学法，之前的工作非常轻松，我就在上班的时间背法，回家除了必须的家务外，就是坐下来学法。当然孩子也得带好，我学法尽可能的招呼孩子一起学，但是不强求，因为他已经成年了，大部分时间是一招呼就过来。我觉得人生来一趟不容易，今生能得大法不容易，常人为了学业，为了挣钱，真是尽了全力了。我就想，面对珍贵无比的大法，我要是不拿出这样的劲头，真是对自己的侮辱，对大法的侮辱。所以我就像学生时代一样努力，大部分时间不敢懈怠，当然也有不精进的时候， 但是我明白了，一定要精进，不能不好好修炼。学好法本身就是救度自己体系内的众生，学好法才能调动师父给的功，才能去讲清真相，救度世人，不能白白来一趟。今生能遇到师父弘传大法，是万幸中的万幸，不敢不珍惜。我发现很多同修其实悟性向内找比我强很多，但是学法上花的功夫不够，真是可惜，要不然很多人会少走很多弯路。一点体会写出来与同修分享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用 AI 导读来听法事件危险，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德度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30日。最近 AI 科技的飞跃式发展衍生出一些问题来，我们去近期交流时发现，同修有运用安卓系统的谷歌浏览器新增的一个网页 AI 导读的功能来听师父的经文，我乍听到时隐约觉得不妥，但是也没有多在意。再过一周，又传闻不少同修也效仿这种做法，用这种方式来听师父的经文。我心中惊觉，事态好像有一点严重，因此想要交流一下我从法中悟到的一些想法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肃，是不是大家应该冷静悟一悟？我说一下我自己最直接的感受好了。我一听这件事情，立刻就联想到，那又不是师父的声音，让 AI 来读师父的法给我听，只要一想心中就发毛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任何物质都是有生命的，它能读法，它具备只有人类才能具备的善念和返本归真的心愿吗？它有神给的人身吗？不是只有人才能读法得法吗？学法是最严肃的一件事情，是那样殊胜的庄严的大事，是整个修炼的最核心最核心的部分。大家都这样做了，不就是图方便吗？图便利性吗？那样是净是净法吗？说老实话，这个做法一下子在同修中炸开了，那么多人都这样做，我真是惊讶到无以复加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竟然这种根本性的原则性的东西一下子就可以人为的变更了，就可以放掉了，千里之堤毁于一旦。什么是法？修炼的本质是什么？如何才能修上去？学法我领悟到有两层含义。第一个含义是，师父准许一个人读法学法，他才能够读到法，学到法的内涵。师父准许他读法学法了吗？第二层含义就比较复杂了。在另外空间看，一个大法弟子在学法是什么样的景象？我记得以前明慧网就有同修的心得中写到类似的情境，那经书都是金光闪闪的，当学员打开经书学法的时候，那强大的光芒和能量都在不断的加持和净化着学员的身体与空间场，在另外空间也会有演化的过程。我悟到不是只有练功时才有演化的过程，那师父的声音也是物质，更是有强大的法力和加持能量的。我之前在交流时就讲过我的想法了，不只是常人，有许多修炼的人也只看到我们这一层空间里头有形的东西，而看不到另外空间显现出来的真相，也忽略了认真的从法上去领悟，所以常常犯糊涂。我们修炼出来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在另外空间显现的，有的时候会显露到这个空间来，那就是神迹， 例如我们感受到法轮的旋转就是，但大多数东西我们都看不见，很多事情我们只要把它拉开到多维的时空里去看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师父在转法轮里面讲过，师父说，给病人念一念此书，如病人能接受，可治病。但那也要看是谁来念吧。你想，一个不修炼的常人来念，和弟子来念，能是一样的吗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，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，还不止一个。就是说是什么在起作用，大家还不清楚吗？如果大家还不觉得这是乱法的开端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如果有的大法弟子随随便便的就把师父的经文转成语音档的话，那么在流传的过程中，不知道在什么时空背景下，有人再把这个语音档转成文字档，那么转出来的这个内容会是什么样子的？还能称其为经书吗？太可怕了，你不要觉得这种事不可能发生。现在有些人手机上有这个功能，有些人没有，会不会有人动起这个脑筋，用 AI 把经书转成语音档，收藏在手机里听，还传给同修分享，如此发展下去会怎么样？常人都知道蝴蝶效应的可怕，我不知道佛教是多少年后开始面目皆非的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的话，很可能万劫不复。哪一天一个 AI 幻化出来的师父让你跟他走，你会不会跟他走？你肯定说不会。那天我看见一个新闻，说有一个银行经理接到一个电话，通知他上线开视讯会议。他确实在线上看见好几个高管，和他们一起讨论，然后接受高管指示操作了几十次汇款，我忘了具体数字，然后汇了好大一笔天文数字的钱出去了。其实在那个会议室里面只有他一个人，其余的全部都是 AI。 小心， AI 究竟是什么？我们可以有限度地善用它，但是不要去依赖它，更不能给它机会取代自己，时时刻刻都要十分警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中走向成熟》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3月28日。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路，我把它分为两个阶段，即2014年之前和2014年之后。2014年之前，我法也学，功也练，三件事也在做，但是感觉自己人心重，不会修。尤其是1999年7月20日之后，江氏流氓集团疯狂迫害大法弟子，随便抓捕、劳教、判刑、活摘大法弟子器官。我心里就是怕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是躲，就是藏，磨难重重。2000年2月，我到天安门正实法，被当地驻京办事处接回，被非法拘留一个月，后被非法开除公职。我共三次被非法拘留，两次被迫流离失所，修得很苦很累，被迫害得很无奈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人就是很难度的，每个班上总是有那么5%、10%的人跟不上，人人都得到是不可能的，就是都能够坚持练下去的人，
还要看你能不能够修得出来，还得看你能不能下决心修。人人成佛，这不可能。真修大法的，看书一样会有同样状态出现，同样得到应该得到的一切。每次读到这段法时，我经常问自己，能不能修出来？怎么才能修出来？我下定决心，真修实修，按照法的要求做，就能修出来。我前期学法干扰很大，看书学法十多分钟就迷糊了，不知不觉就睡过去了。学法过程中，脑子里还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，自己也知道应该排斥这些，可是经常控制不住，非常懊恼。后来我就开始背转法轮，第一遍用了一年的时间，反复读，反复背，逐渐法能入脑入心，干扰越来越小。虽然看不到高层法理，字面意思还是很明白。到现在我已经背了十遍转法轮，尤其是2014年暑假，我背了师父在《关于复元神》一文引起的波动经文里的一段法。师父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发正念，一个是对外，一个是对内，不正的谁也跑不了，只是我们对发正念的态度不同，表现不同。我如醍醐灌顶，马上开窍了，原来怕心、色欲心、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指责埋怨心、欢喜心、显示心、思想业、执着自我、名利心、要求别人、图回报、愿听好听话等各种人心执着，都不是真我，都是旧势力强加的。那我就加大力度发正念，灭了他们。我会修了，我要以法为师，真修实修，做真修弟子。在2014年之后的修炼过程中，我在师尊的慈悲救度加持保护下，能够运用神通正念正行，解体邪恶的干扰迫害。下面讲几个亲身经历的事情。一、运用神通。运用搬运功。几年前的某天，我的一串钥匙找不到了，书桌上、抽屉里、衣兜里、背包里，是凡想到放钥匙的地方都找了，就是没有。这可怎么办？要是丢了会很麻烦。这时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讲了搬运功，我是修炼人，不是常人，请求师尊加持，用佛法神通把钥匙搬回来。我发了两三次正念，第二天早晨我去厨房做饭，一回头看到我的钥匙明晃晃的在桌子上边放着，搬回来了，谢谢师尊。运用万能胶。几年前我家孩子读高中时，我去陪读，在学校附近租个顶楼，简单的家具，老式的暖气片，两个人住也算宽敞明亮。10月20日左右，热力公司开始供热，听说别人家的暖气都热了，我回家一摸暖气片冰凉，我给房主打电话，希望他能来看看修一下。房主说周三有时间能过来，我说周三不行，我有事，那改天吧。周三是我和同修学法的日子，不能耽误。第二天下午我讲真相回来，一开门就听见门口附近竖着的入水管 哗哗的流水声。我赶紧摸暖气片，有温度了，热了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我把学法摆在了第一位，师父就帮了我，感恩师尊。第二年又到了供暖的日子，热力公司给暖气片注水，老式的暖气片需要排气，我想今年就不麻烦房主了，我自己排吧。于是我高兴地拿着钳子逐个地给暖气片排了气，不一会儿就有温度了。可是下一秒我发现厨房的暖气片漏水了，我仔细检查发现是底部漏水，去年也没漏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赶紧向内找，一定是自己起欢喜心了。刚才给暖气片排气的时候，心里还美滋滋的。我租的房子便宜，供暖也可以，听房主说比以前热。我马上归正自己，并发正念。一个小时左右，就漏了一碗水。这时有人打电话，希望我出去一趟。暖气片还在漏，这可怎么办？我给房主打电话，他说下午两三点钟能过来。于是我用毛巾把暖气片漏的地方缠上，底下放了一个大盆子接上，估计能挺三四个小时，我就出门了。在路上我就在想，这要换暖气片得浪费我多少时间，不行，绝不能承认旧势力的安排。于是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旧势力安排的一套东西，旧势力强加的一切。我是大法弟子，我只归师父管，我会用法来归正自己的言行，求师父做主，用佛法神通的万能胶把暖气片漏的地方胶上。我发了一路正念。下午两点半我从外面回来，刚好房主也来了，我们一起上楼。我直奔厨房，看见大盆子已经接了半盆子水了。房主解开毛巾检查漏点，这时听到他说，不漏了，没漏啊，准是排气阀没关严。我说，你不已经看到漏了半盆子水了吗？排气阀我用钳子拧得严严的。这时我马上明白是咋回事了，就说，不漏可太好了，不用修了。房主怎么能理解大法的神奇与超常呢？感恩师尊。二，正念正行解体迫害。正念正行解体敲门行动。十年前的一天，家人同修领孩子遛弯，遇到了片警。片警说，过两天上你家去看看。家人同修回来跟我说起此事，我知道这就是邪党在全国范围内搞的所谓敲门行动。片警上门非法给大法弟子照相，索要电话号码，还问练不练了等，干扰迫害大法弟子。如果是在以前，我就会想着躲出去，现在我知道发正念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，我们以前的重视程度太不够了。我正念上来了，说这回咱们不躲了，发正念不让他来。我们一整天就是学法，整点发正念，但是心里还在琢磨着，万一片警来了，怎么跟他说？宪法第36条，公民有信仰自由，不许侵犯公民的肖像权等等。第二天，我和家人同修都同时认识到了，否定的不彻底，这不还是求他来吗？不想怎么跟他讲，干脆就不允许他来。我们只归大法师父管， 不允许片警上我家来非法干扰。结果那一次片警真的没来干扰，邪恶解体了。正念闯出派出所。2015年我和三位同修因为素僵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，并被非法拘留14天。回家后的第二天早上，两个警察冒充物业人员骗我开了门。我一看是警察，就知道他们不怀好意，因为我们当地因素僵被绑架拘留的同修大多数都是在第15天被派出所警察劫持到洗脑班迫害。我对警察说，我刚回来，你们又来干什么？他们说让我去派出所取东西，我说不去。他们就打电话又叫来了两个警察，强行拉拽我这个近50岁身高不到1.6米的妇女。我紧紧地抓住桌子，坚决不配合他们。结果他们四个年轻力壮的男警费了好大劲才很费力地把我抬上警车。在派出所，我发正念求师尊救弟子，同时向内找，清除一切人心。过了半小时左右，两个警察把我叫到另一个房间开始做笔录。一个警察问，某某的素僵状是你给写的吗？我不语。警察又问，某某的素僵状你给写完之后让他签的名？无论警察问什么我都不回答，只讲真相。笔录完了拿来让我签字。我知道警察通常用笔录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材料，我就把笔录拿到手里揉成一团给扔了。他们把电脑连接打印机又打出两张，其中一警察说，你没看就给扔了，你倒是看看啊。我看了一下，确实没有乱写，都是我说的话。于是我拿起笔，警察一看我要签字了，他挺高兴，凑上前来。我说，你往后点。他说，我告诉你往哪儿签。我说，我知道。于是我在签字的地方写上作废作废。笔录的第二页上没有几行字，我又写了一个大大的作废。警察看我签了作废，有点发懵，拿着笔录找所长去了。我心里求师父救我，继续发正念。不一会儿，警察拿着笔录回来了，说，你在作废的旁边签上你的名字就放你走。我说，不签就是作废。他说，那你就走吧。就这样，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派出所。我双手合十，感谢师尊救我。我看到在明慧网上刊登的许多文章中，许多同修都能正念正行，面对警察能做到零口供、零签字，但还是有被迫害的。我上次在素江的行政拘留单上就拒绝签字，结果还是被非法拘留了，因为警察能违法代签。所以我认为我们在警察拿来的笔录、拘留通知书、逮捕通知书、庭审记录、判决书等，光拒绝签字是不够的，签作废才能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。以法为师，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关。修炼20多年来，弟子一路摔摔打打、磕磕绊绊走到今天，逐渐走向成熟，感恩师尊慈悲救度，感恩师尊一路保护，感恩师尊给我勇气，感恩师尊给我智慧，感恩师尊成就弟子，也感谢同修们无私耐心的帮助，感谢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感谢公益论坛同修提供的法律知识。在正法修炼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还要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勇猛精进，圆满随师还。 个人层次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